然后这是我们我是程序狗第三期的节目，我是罗宾，
我是赵鱼。
然后今天我们邀请了就是一个非典型的女程序员过来进行给我们做一个访谈。
我是程序狗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仙小雪，然后从事 IT 行业有十来年了。最开始做第一份工作的话是那个算是 IT 的培训师，当时就教人家考二级，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有什么 Web4P 的那种，
哇好厉害。
没有，你更不知道是什么吧。然后呢
VivoBox Pro 是吧？
哎对对对，
我知道
知道。
我们暴露年龄了，
对对对，都十多年了。
好，都暴露年龄了。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做那个对日软件开发，就主要是日本那边的。
那你第一份工作做了大概多长时间？
第一份工作蛮短的，其实有点像实习性质，
okay.
并没有很正式的。
第二份
啊，第二份就是对日软件开发。
然后那份做了大概多久？
那份没有很长，两年的样子吧。
OK，
你们在上海那边
用什么来做？
其实我主要用的都是 Direct 这方面的。
OK，
后来第三份里面中间有一段时间用的 Java， 第三份是在重庆本地的，然后主要是做政府的项目。
Okay, 那一份大概做了多久？
那一份有三五年吧。
三五年。
第四份工作的话是欧美的软件开发。
对，也是主要做程序员嘛。
后面就是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做一段时间。
然后
偶尔了。
完了，就是突然你程序员的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结束，但
是第四个是做多久？
第四个做了八年，就蛮长了。说起来我觉得自己好老
啊。没有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很资深。然后其实你就更有资格来谈这个话题了。后来就是你就去读 MBA 去了对吧？
啊对。
那现在还在读。
哎对。
所以
对啊，这就是你那个学生证的来源嘛。
你就变成从就一个女程序员变成一个就是学生证。
学生程序员。
是怎么想去学 MBA 的？
这个因为现在其实我看起来觉得很多企业的信息化程度是很低的。然后我们如果光从那个技术的角度去的话，也没办法给他一个很好的方案。就我们通常是怎么做嘛？我们就听客户说你有什么样需求，然后我把那个需求给你做出来。但是实际上有可能他提的需求并不是那么恰当的。就是如果你了解企业的运作那整个过程，你可能可以更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流程，比如说会设计什么企业流程再造之类的。但是就是说你得对那个企业的整个运营过程你很清楚。
这有个问题，比如说每个企业它的运行情况都不一样，那你的出发点是比如说了解这个企业，然后给他一个更对他来说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
这样对他的企业来说就会比如说流程方面还有他的信息化方面都有更好的结果。
对，其实有的公司他那个信息化做得好的话，对他公司整个业务是有很大提升的。包括那个沃尔玛他们之前做了一个，还有之前是我忘记了宝洁还是哪个，他们那个信息化做得非常成功，就会导致他的企业整个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现在说的互联网加嘛。一般的那种就是单纯的比如上一个系统别人在用你也买一个来用，那种不见得有很大作用的。
那下一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你最开始是怎么去选择 IT 这个行业呢？
一开始想当黑客。
当黑客
那个时候很小嘛，那个时候才十多岁，就一开始对这个感兴趣才十多岁。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想去报那个培训班嘛，那时候刚开始电脑那个行业开始出来，然后我们有听说有编程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报那个培训班。我当时想去报一个 C 语言培训班。
对。
然后人家就直接说你这种完全没基础不行，因为我学专业也不是那个我学专业是跟化学相关的。
你十多岁就开始学跟化学相关的专业？
哎，这个又要暴露一个问题了，就是我当时上的不是高中，是中专啊。
所以当时你学完之后，你发现其实你对 IT 行业更感兴趣，然后想从事 IT 业。
没有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爱好挺特别的，因为其实很多女孩子，对吧？然后都会就是，比如对编程啊，或者对黑客这东西着迷，因为他们可能更喜欢一些所谓的情感类的东西，
比如管理类的，什么工商管理啊，
好吗？那好吗？我现在走上工商管理的路了。
终于走上了。
所以我现在算是回归正道了吗？
那你别算是误入歧途嘛。
对吧？
算了啊，哦，太开心了。这是对我们女生越上越一个打击啊。要不是我们是在离婚。
是你们故意要
吗？啊，是我们行业，但是我们行业对于女程序员的就是一个什么？
没有，就是因为赵宇刚刚要这样嘛。
好吧，
我就顺着讲了。
所以你不是真的？
肯定是因为很热爱这个行业才会加入的。
对，
只是一开始的话，因为整个行业都不了解，
嗯，
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黑客很酷啊，就他能得到一些别人得不到的东西啊。
其实我，
然后可能很多东西对他来说并不是秘密啊。哎，对啊，你为什么要去？
我也觉得黑客很酷。
那你当时
也
是因为黑客来选这个专业的吗？
倒不是因为黑客啦，我是看到一些 IT 里面，比如说比尔盖茨啊，还有一些当时一些叫什么其他的一些案例嘛，觉得做这个事情就是还蛮酷的，然后就其实还很想来做。但是其实我最开始选专业也不完全是学这个，因为我当时觉得电子类的都挺酷的，其实第一志愿报电子科大，然后我想去做通信产业相关的东西，然后但是可惜没考上，然后第二志愿我就选了个计算机，大概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读的生物？
哎，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叫生物了，是叫生物信息。其实我跟新总的感觉差不多，我觉得在生物行业，就是或者叫生物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然后其实计算机在发挥越来越大的用处。
哎，对，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有一个数据分析的那个教程，在那个 Coursera 上面，是那个什么叫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吗？
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哦 ，OK 吗？我对于这种名字就老是会搞清楚。然后它里面那个课程就是他们那个生物信息那块的老师来提供的。
对。
嗯，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数据的分析。
但是想去学生物，其实也是希望做生物信息这一块的东西。
但是没成功。
后来我觉得我生物方面的底子的确太薄弱了。
你这个专业确实跨的有点。
对。
嗯。
就因为其实你虽然是做生物信息，但是还是需要涉及到一些实验，包括一些就是生物方面的一些，比如说专业上面的知识的运用嘛，然后你才能跟计算机结合。但我最开始就是生物这方面学的的确很糟糕，发现我在学化学高级生化上面完全没有什么天赋，然后就还是搞计算机算了。
但是觉得这种自己有兴趣尝试一下是
挺好的，就是看到一条路然后想去走一走，然后如果觉得还是做不了就再回来嘛，对吧？
但你至少了解了一个东西啊。
了解的很少。作为你个人的经历而言，作为一个女程序员，其实相比于就是男性做程序员，你就是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啊，首先要感谢我自我工作以来那么多照顾过我的程序员同事们。
是啊，
因为女生很少，对，你知道在这个行业里面女生真的很少。
我叫程序汪同事们。
对，程序汪同事们，就因为太少，就物以稀为贵，是吧？
嗯。
所以一般都会对女程序员很好的。
是吗？
嗯。
哦，我印象里面也是这样的。
对啊，就基本上是霸主地位啊，是吧？
这是说的优势是吧？那你觉得劣势？
没有没有，我觉得优势是因为女生就是说，虽然像我这么比较大大咧咧，但是做事儿会细致一点。
OK。
这个是天生的。
天生的
就是。对，男生怎么都会没那么细感觉。
男生其实也有细致的呀。
也有细的嘛，那从大比例来说还是。
有些 gay 啊什么的。我不是歧视脸
啊，
其实这也是
个人优势。对，这是他的一个优势嘛。对，反正我觉得这个是一般来说女性会具有的比男生学员更优势的一点。
Okay.
然后劣势的话，就是因为女生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家庭上面，所以职业的，比如说你去生个小孩回来，然后可能你位置已经被占完了嘛。
那通常生一个小孩回来其实还好，
就是生两个回来就完全没了。
对啊，现在生二胎的话就。
对啊，反正职业生涯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而且
比如说啊对嘛，所以你看我职业生涯就受到很大影响了。
那就跑去读 MBA 了。
对啊，不只有去混经管了。
那你觉得总体来讲是优势多一点还是劣势多一点？
总体来讲，差不多吧。
其实
我真没有觉得女程序员在这个行业里面处于一个多劣势的位置。
觉得还好是吧？
觉得还好。
就是说其实跟男生比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
没什么特别的，其实也就是一份工作啊。
那对程序这个
嗯
本身来说的话，女性和男性之间他社会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们这个体会？
哦，对对对，其实那个就是说那种思维上面，通常来说逻辑思维比较强的可能男生多一些哈，一般来说好像是，就是像很多女生都是那种有点迷糊那种啊，就可能没想没想那么细啊。
你是这样的吗？
我本来是，但是因为做这一行所以被锻炼出来，
对，越来越
就已经思维缜密了。
是啊。
对啊，就是玩杀人游戏都已经可以赢到最后了。
哇，这么厉害。
那靠演技还是靠我思维？
但真的很多女性程序员到后面都会转到那个管理上面去。
嗯，对，我觉得其实很多男程序员在后面也会转到管理上面去，也会转到管理上面去。
那我觉得这样女性程序员比较多吧，转到管理上面去，因为他们对整个比如说一个 team 的管理啊，还有一些大局的掌控比男的好一些。
对，一般组织能力会好一点。
对，
你看一般比如说组织什么活动，一般女的出来。然后男生会很少会要去组织
这个。其实我倒是觉得，其实就是女性性面上的一个优势，就是
嗯，组织协调、沟通各方面会好一点，
更有亲和力一点。
嗯，
男的去组织可能两个亿就那个是吧？然后女人大家都还会卖个面子，
对对对对，这又讲到了一个女性的优势。
对，这也是一个优势的地方。
嗯，
亲和力就是更好。
嗯，这也算是一个优势，也算一个劣势吧。因为我之前在有一家公司有遇到过那个情况，
对，
就是当时反正我们同事进的那一批人嘛，反正其实感觉能力水平可能也就差不太多嘛，
嗯，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那老大跟我说了一句话，
嗯，
就那句话就导致我后来迅速的就离职了。
对，
他当时跟我说，他说其实吧，他说你肯定是可以当项目经理的，他说但是我也不好把你提上去，他说不然的话下面的那些男程序员就觉得有一个女上司好像感觉不好。
对啊，这很奇怪啊。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思维太奇怪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思维我也没办法跟他再合作下去了。
其实现在很多比如说他有女上司，其实我也有女上司，
啊，很正常啊，其实很正常。
对，我其实发现越到后来大家上司都变成女的。对啊，就像我老板还是女的，就是 CEO。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正常的，就是高层里面有女性这个很正常。
不是有女性，而是女性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
哎，对，
这个其实
比例在上升。
对，
嗯，就是以前嘛，那时候还比较早嘛，所以可能他的那个观念还没太跟得上时代嘛。
嗯，像你平时工作的时候，作为一个女同学和男同事接触应该是比较多的是吧？
肯定很多呀。
你有没有经历过所谓性别上带来的一些麻烦？
其实稍微感觉有一点的，就刚刚我讲那个例子嘛。
嗯。
其他什么骚扰、麻烦之类的，嗯，没遇到过。
没遇到过吗？还是
没有啊，
记不太清了。
哦，真的吗？你问你的例子吗？
对吧，
我真的想不起来。
你骚扰过吗？
我就是你吗？
不，怕你就是 take parting 这个过程
啊，
就是说我可能就是部分参与这个过程。
有什么事儿？
嗯，
搞得我都很好奇。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其实还是我们共事的时候。
啊，你提示我一下。
我提示你一下，我们共事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你其实倒也不是我们公司来的第一位女性了，但是是就是相当于作为项目经理，然后比如说跟我们一起练习会议，然后就是因为当时之前其实我们大部分是一群男的在里面开会嘛，大家都喜欢讲很多就是比较就是出了一点段子啊什么的。那其实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就冒犯到了你了，然后
哦，对，我想起来了，然后但是我忘了刚那个时候大名字说的是什么，
我也忘了，记不太清了，
忘了是什么，其实应该也没有很严重吧。
那你觉得不是特别严重是吧？
嗯，但是反正当时是感觉哎，怎么这么无聊，我们开会一定要讲这些吗？就感觉可以有其他话题可以讲吗？
对，那就是你平时有就是过类似或者见到过这种类似经历没有？赵宇
没有，
没有是吧？
我觉得好像因为本来同事的女性就比较少，
嗯，
而且那个我大概是现在周围的人嘛都比较善良，或者没有这方面的那个
嗯
想法。
对，我也觉得我一直遇到的对公司里面或者是外面
你看你又说一直遇到了，其实这些经历的你也忘了对吧？ 有没有看到过其他类似的案例？
其他的就没了，
还没有是吧？
嗯。
然后就是我其实啊，我觉得我见到的应该还不少，但有的可能有的女性可能觉得这个不是冒犯，然后她就是还愿意就是跟你们参与进来，然后反正说说笑笑这种。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就刚好举例子嘛，大家喜欢开口讲一些黄段子什么的。
哦。
然后其实你可能也觉得无所谓，所以你
没有，主要是因为我参与不了，我接不下去，所以就觉得那个太无聊了。
你们对吧？反正我就左耳进右耳出这种。
那你知道，其实以前那个工作强度还蛮大的，
嗯，
就是我有空跟你们在讨论这个，不让我先写了干嘛？
对啊，是吧？
对啊。
其实你就是你看待，比如说这种，比如说同事之间说这种，就是可能带一些性别歧视的一些这种段子的一些态度嘛。
我觉得情商高一点的都不会讲这些工作。
对，他们情商就低嘛，但是你就容忍他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能离开就离开吧。就不会想跟他们在浪费时间了，就是你们愿意讲，你们可以一个人在那里讲很久，我都没意见，那我自己干我自己去。
但是你不会说
不会有愿意，不会有愿意参观的那种参加的那种。
但如果比如说可能这是一个经常性的活动，对吧？然后那你觉得你很难逃离，然后那你可以专心下来继续工作呢，还是说你说我觉得这个公司我也觉得这个工作氛围我是忍受不了，我不需要让它做出改变。
嗯，应该会改变吧。
所以你会去尝试做一些改变？
对，
去找老板投诉啊之类的。
嗯，对，反正肯定会想办法改变。
如果老板是也是不能参与这个事情的，
那并不是说他不能改变嘛，可能是之前并没有人提出来过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场合一般都还是会互相有之间有尊重的，他不会说我非要干一件让你觉得很不快乐的事情。
OK， 其实像很多比如一些大公司嘛。他对这东西看待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如果你去投诉了某个某个同事，然后对你这种做了这种事情，或者就是所谓的一些性别上的一些不管是骚扰也好，然后或者是一些就不管是语言上的还是行为上的，然后都会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会就是有一些非常严厉的
惩罚
政策来去 follow up 这个事情。
当然遇到这种情况，肯定首选也不会是就直接去投诉嘛，你肯定首先是跟那个跟比如说是某个人有这种情况，你可以先跟他沟通嘛。
对，
你可以反映出来，因为有可能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
你可以跟他反映出来你对这个并不那么愉快的接受，他可能就会做改变。
那下一个比如说相反的，比如说作为女性成员，在工作时候有什么得到额外的照顾啊这些？
我觉得主要是态度上面都会比较好嘛，就是作为同事对你态度都会比较好。其他的，
比如说你去求助，然后大家过来。
哎，对对对，如果要问什么问题的话，大家都很热心的会帮你的。但是就是那种说，比如说工作分配上面什么，你要轻一点，他要重一点，那种其实也不太有的。
其实还是会很正常的分配。
对，会很正常的分配。其实我的个人的感觉，因为我本来也从小也是那种男孩的那种性格，所以自己也没太会去觉得什么我是女生的话我应该要受到优待什么的，没太有那种感觉。
就我觉得如果一个女的程序员，她主动要求优待在分配工作方面，这样会让别人受不了。对
对，
你有经历过吗？
没有，我就想到了。
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我其实也没有碰到过，但比如说看一些电视，我会见识到，比如说可能有这种女性，对吧？然后她会说啊，这个东西我不想做，我给你做吧。然后就通过一些撒娇啊、卖萌啊各种方式，对吧？然后那天有个陈一朵就给我好了，我来做，然后就在连夜加班工作，然后女成员也跑去跟别人去约会去了。
这种要单身颜值高女成员才行吧？
但是很伤害了我们男性学员，因为我们在那边拼命的写代码，然后最后来了说谢谢啊，然后就走了。然后其实
谢谢啊，
你跑
去约会去了。
对啊，你跑自己跑去跟别人看电影去了，然后我在那边拼命的帮你干活，好伤心啊，有点。哎，我好像是我为什么情绪反应这么大？
哎，对呀、
啊，我也
是，
我也
是，
这又遇到过。哎，我感觉 感觉你是那个里面的某个主角哎。
啊，就是那个加班的。
哎，对，
那个
怎么会体会那么深？
我觉得他是那个鲁迅。
我也是卖萌的，好吧？
对啊，你经常卖萌啊。
哎，没有。
有的。
有啊。
你自己有点卖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你对那个你的男同事们有什么整体的印象？
我觉得男程序员通常都比较聪明。哦，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不是聪明，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闷骚啊。
闷骚。
对呀、啊。
就
变闷骚。
刚开始很冷，很高冷的样子。
对，刚开始看一个个都正襟危坐在那里敲呀敲呀敲，然后比如说你私底下搞什么活动，哎，真的 BT 到不行啊。比如你啊，比如你啊。
我搞过什么很 BT 的活动？
就跟你平时就会很不一样啊，跟工作的时候样子就差很多。
哦，其实我觉得我工作样子跟平时样子差不了太多。
啊，对，其实你工作的时候和那个私底下都一样的那么闷骚。哦，闷骚你是？
我很闷骚。
对，其他的人会更内敛一点，就是他们觉得啊，工作场合嘛，然后认真写一下。
嗯，然后就正
经。然后一玩起来就超嗨了。
嗯。
经常都有那种啊，就是你看他平时就不怎么讲话的、啊、什么，然后比如有时候出去玩什么的，哇，一下子你就觉得哇，这个人原来那么活泼的。
OK，
很多种情况。
对，男生约的就
最大
的
反差，
总体的印象是这样。
这是最大的反差。
然后相对于就是其他行业的，可能这种反差会没这么多的这种反差，是吧？
其他的，
你
应该会好一点吧？我觉得。
OK。
就没这么大反差吧，至少都在这一点上。其他就是都很聪明，
这点我理解上是因为写程序嘛、
嗯，
他需要在工作的时候需要很集中、
很专注，是吧？
对，所以说他，
哎，有些时候可能他讲话他太没听懂啊什么。
对，就是认真的男人最可爱嘛。
哎，是的，是的。
那说到可爱问题上，就是说你就是会不会，比如说就之前没结婚的时候，然后你觉得你更倾向于去找一个男程序员？或者是男 IT 狗，然后作为伴侣，还是就是会更倾向于找一些其他行业的人。
其实我当时想的时候，我坚决不要找那个 IT 啦，
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到时候每天在公司写代码，写完回去我们还要再讨论代码嘛，我真的要疯的。
啊，对啊。
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换一个话题啊。
对。
然后跟我做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我又可以了解一个新的行业。
嗯，你后来有
这
种尝试吗？
没尝试成功。对啊，因为后来遇到一个男 IT 狗，
嗯，
然后就
然后一下把你吸引住了。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啊。
那你觉得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回想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也不懂啊。
也不懂。
反正就感觉还可以嘛。
就 like a magic 一样，对吧？
对。
你没觉得我其实还挺可以的吗？
嗯。除了比较 BT 啊，然后又没怎么正经啊，然后又太闷骚啊，除了这些之外就还好。
那感觉好像
还有的啦，我都省略很多没讲。
你觉得赵宇怎么样？
赵宇当然不错啊，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啊，
是啊，
对吧？你们
我觉得他是那个男程序员里面也比较特别的一个，其实应该要重点介绍一下他。
比较特别的一个。
对啊，就程序员里面玩音乐的有多少啊？
挺多的呀。
没有啊，我觉得很少。
那挺多的。
真的啊？
对。
好吧，我对你们了解不够。
其实那你除了觉得他玩音乐比较那个之外，然后还觉得什么？
还有就是
他会更正经一点。
正经还好吧？我就觉得，就男程序员里面熟了之后就没多少真的很正经的。
好吧。
就是都很喜欢开玩笑的那种。
嗯。
但并不是说他们会做什么比较出格的事儿，就是说他们都很爱开玩笑，其实是很幽默的。
那你觉得你现在那个男程序员到底有什么地方比较吸引你？其实就是说，可能你刚才除了这些，然后就是他都没得写，是吧？还是说其实也有？
他可能因为长得帅一点吧。
So sad 。
所以这个世界还是看脸吗？
所以说，是男程序员，或者是不是程序员，其实都无所谓。就长帅就行了。
没有，其实我觉得是那种这种感觉就很难说得清楚，就是有一个人可能你遇到他，你就会觉得跟他在一起舒服。这种舒服的感觉就是最难描述的，因为你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你舒服，但你就觉得跟他相处比较好。
那你会向你的闺蜜们推荐男程序员？
会啊，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一点是什么？
嗯，
就是像以前公司里面那种单身男的其实很少啊，都有女朋友哎。其实并不像那说什么 IT 狗找不到女朋友。
那你们都没跟我推荐过？你看就是。
哎，你已经婚了好吗？
就是我认为我之前就是。
之前有目标的呀。
对啊，都知道你有目标。
都知道呀。
没有，其实我。
我怎么敢来拆台？
你其实也是我的目标啊，可惜就是，但是你也有目标了，对吧？
就是我们的目标错位嘛。
那这是一个美丽的，就是什么？
美丽的
错
过。
受不了了。下一个
你会觉得这个算骚扰？
嗯，算
也算是吧。
对，
就不想跟对方
开玩笑。没有，因为都知道会开玩笑啊。
没有，就是
就熟了可以，
就是
不熟就不要来。
开玩笑可能也开过界的这种情况。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就是用你的眼神去杀死他。
没有，一般来说，比如说你不想回答的问题，你不要回答，
就不要跟进这个话题。
对，你不要跟进，对方就懂了。
OK。
嗯，有时候人家也不一定是有心的。
嗯，所以你现在没碰到那种就是需要非常激烈的反应的那种，
没有，
让他那种就是清楚的情况，可能你作为个人比较强势一点，我觉得。
哎，对，我会觉得其实谁那么不怕死的要来招惹我。
今天另外一个嘉宾说明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反应，可以他没来，
哎，对对
对，可以
把问题，对，可以
发给
他，嗯，他是那种温顺型的，
对啊，所以
就会跟我差别大一些，
所以他可能有时候对这种默默的忍受呢，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他就有可能会，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说的性别骚扰的问题。
哎，我觉得你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
他喜欢骚扰吗？
我觉得对啊。
但是这里就体现出来了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我在想，我们
他就喜欢骚扰，
预防就是别人就是非常激烈的向我那个，对吧？
哦。
其实我觉得
是怕别人骚扰你啊。
不是怕别人骚扰，我是怕就是我骚扰的别人就是一直比如说忍着不一下然后爆发那种。
对啊，
就
马上 kiss 了呀。
对啊。
他想的是，如果他以后去撞别人的时候，
要到什么度？
对，让别人不会反抗，或者不会报警啊，或之类的。
就所谓就是这样，轻轻聊过一下，然后你知道，你这个反应，我很像那个。
可能不同人的警戒线不一样哦。
嗯。
有的人可能你一撩就毛哦。
对。
小心。
啊，看到妹子还是小心点，不要随意。
不要轻易尝试。
程序员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啊！经验之谈。
对，以后一定要跟你女儿说这里。
对啊。
跟我女儿说什么？我女儿不去撩别人，
如果防止被
防撩
啊，对啊，哎，说起来，其实我觉得现在我突然想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比如说女程序员，我不知道你
啊，
然后或者你了解的这种，
啊，
有没有去比如说撩一男同事的情况？
撩男同事的情况？
对。
我怎么没见过这种情况呢？
没见过这种情况。
对啊。
赵宇没撩过没有？你长得这么帅。
对呀、啊。
我是。
其实经常被撩的，不要那么骄傲。
对呀、啊，不要傲娇哦。
对啊，我其实都是被男同事撩的。
哎，对对对，我觉得男程序员被男同事撩的可能性非常之高。
是吗？
就没事就会撩一下那种啊。
有点害羞。
那操作那种啊。
是撩别人还是被别人撩？
互相的嘛，这种。
互相。
就相互的呀、
啊，
对吧？
对啊，就跟。
这都是基友嘛。
就跟业界相互撩是吧？
哎，对，他们两个撩得还蛮紧密的，
而且都是一些很出格的举动，对吧？
是啊是啊，我们
都是有意嘛，对吧？
看不下去了。
哎，是是。
怎么不来撩我？
这是你的感觉。
是我被侮辱，对吧？非常不开心。
没有，我觉得看他们演戏挺好的。
那这样说，在那个比如说在 IT 界，很多男的，女的比较少嘛。就说男的和男的之间容易产生这种
对
同志之间的友谊，
嗯，
同志的友谊，那女程序员怎么看？
女程序员就是一群基友，
哎，
觉得就是一群基友。
对，现在很多腐女嘛，就其实很喜欢看这种镜头的。
但是说长得帅的那种啊？
啊，长得不是长得帅啊，可能长得
就是腐女要看的那种，嗯，同性之间的肯定是要颜值高的那种啊。
那其实长得帅其实无所谓，不只是。比如说 IDG 就没有长得帅，
是有，就是要同时两个长得帅嘛。
对啊，所以说，而且是要推荐腐女进入这个行业，他可以看到很多那种长得帅的什么 CP 啊、
嗯、
这些东西。
对，这个有道理。
什么叫 CP 啊？专业术语一套一大串。
靠谱
是吧？
嗯。哦，你是
你
靠谱了。
那你是腐女吗？
我不是。
你不是腐女。
对，其实我会。 哎，对，太直那种。
那你们的就是所谓的一些姐妹们有这种风雨吗？
可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像都还比较直的吧。
都还比较直。
啊。
那就喜欢看帅哥。
就
喜欢看帅哥。
没有，也没有说是一定要帅哥嘛，就是说要有男人味儿一点那种。就是你一看知道他是个男的，你不要看了之后想，哎，他到底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对，那你们或者说看到一个，
这个其实倒没有说那种说什么对他们有什么歧视的，主要是个人品味问题。
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惊艳的？
然后反应是，
然后马上说，哦，好 male 呀，那种立刻要软掉的那种感觉。
有啊有啊有啊，对啊，电视剧里很多。
所以人家看电视啊，
我就觉得。不然别人认为那满程序员里面都是写稿机的，
哎，
不是，对啊对啊，有些信仰也基本。
其实对，其实我们的朋友之间都是什么有孩子结婚的，这很正常的。
对，
都是纯洁的友谊。
其实结婚了，其实两个人还在搞基，真是，
真是够的。
够。
你知道那个吗？你知道那个叶建他们部门，就是墙上还贴了那个他们的基友照吗？
基友照。
对啊，然后全都是那种他们。其实就是男同事之间拍的照片，
相互撩的对吧？
对，然后就会被他们抓拍的很搞，或者说会加一些什么配词上面。
女同事怎么看？就是
女同事都会站在那里欣赏一下，
喜闻乐见，
对啊，
很搞笑。还是说不太喜欢？
应该是没什么排斥吧，觉得蛮搞笑的。就我有空过去，我会在那里欣赏一下。
这个很好玩。
是很好玩啊。
好，就是其实刚才我就是想继续问了一个问题啊，就关于就是我之前也讲嘛，就是说其实很多程序员，男程序员，其实都很内向，然后就是也不太敢去跟一些女性接触，然后表示单身狗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女朋友，倒不说结婚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压抑，然后很不健康的一个状态嘛，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他们，然后让他们更容易的找女朋友？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的话，
就是多参与社交活动吧，然后多参与运动。我觉得运动的男生还挺有魅力的
啊，
而且对自己的身体也好啊，对吧？你说就算你去运动，撩妹没撩到，你至少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一点。你现在知道那个陈轩，因为工作负荷比较大的嘛，每天这样对着电脑，其实。就比较容易发生职业病的，
对，
我是建议多运动一下。就你去运动，第一个把你身体锻炼了，第二个你有可能会碰到一些好的女生。社交活动还是应该要有的。就不管什么行业，如果是那样一个内向、不和外界接触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都很难找女朋友。这不仅仅是程序员才有的问题。
就说要多去社交。
多运动。因为跑步也有可能去碰到一个，
跑步现在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对呀、
罗宾去跑步吗？
我也跑，我也是想去跑。
想去跑而已。
我有去跑，但是、最近没怎么跑，之前还跑挺多的，因为最近都带孩子时间比较多。
那不一定是跑步啊，我觉得任何运动都可以啊。
对啊，就举着孩子到处扔也算一个。
对。
我觉得带孩子就是很运动
的。这个运动量还蛮大的。
对，蛮大的。你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你在这方面还是很发言权，
就表示我平时运动量还是蛮大的。
说到就是你小孩，然后现在你是花多少时间照顾家庭？
其实我还算好的，因为我家里有老人会帮我带孩子，所以我并不用说他们什么任何事情我都要自己去做，但是就是孩子的教育方面肯定是我要去重点关注的。就他的一些习惯的培养啊，还有比如说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比如说我儿子他对那个科技那个东西特别感兴趣，然后比如说让他做了什么小花瓶串啊那种，他就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要去给他准备这方面的东西啊。
那就是比如说他占用了一天多少时间？
一天啊，平时时间并不太多，平时就是主要是
平均下来，
平均下来加周末一起平均啊。
周末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其他安排的话，就周末的时间都是他们的。
那平时
的话，就是回家之后到他睡觉之前嘛。
都没做别的事情。
也可以做别的事情，因为比如说他做作业的话，我是不会去守着他做的。他自己做完自己检查，然后我最后只会去看一遍而已。
出来其实还是我觉得付出来的不少。
就还好，我觉得比起有一些妈妈，可能也因为我小孩现在比较大一些嘛，
嗯，
就不像他小的时候，小的时候真的这么把你时间完全占了，就每天一回家就首先就要去帮他按摩。要让他洗澡啊，比如说要喂饭啊，然后要什么换尿片之类的，各种工作就很多，要不是要带他玩啊。
像其实特别是做安全问题这件事情，就是他对于你个人占用或者说你需要专注的时间也是很长的。
嗯，
那其实你会不会发现说特别是一些女性啊，在比如她在 IT 行业做，然后并且事业上有所追求，然后其实就会比如说放弃家庭或者放弃结婚什么的。
这种还真的有哎，就是因为太专注于工作，然后后面年龄比较大都没有男朋友那种。
对啊，
嗯，
所以这也算是 IT 女性的一个
对 IT 男性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女性也会，就是也是因为他的圈子也蛮窄，就他每天的事情他把时间都
占完了。
对，都付出在工作上面了，这是个人的选择。就其他行业其实也有女性为了事业就顾不上自己的。
因为我其实会补了一些就女性啊，如果他们比如说职位做的比较高的话，那其实单身的几率都还蛮大的。
就没根本没时间谈恋爱嘛。
对。
但是对于男人来说，他肯定想的是要有一个，因为一般来说男生可能他觉得我已经没什么时间在家庭里面来付出了，或者说男生付出的会少一点吗？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虽然我也我就是行为上其实
有一点这样，
有一点对，但实际上我
内心觉得不应该。
对，内心上觉得其实大家应该是平等的付出。
但是现在的现实就是说男人付出是要少一些，尤其是在中国，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国家也是这样嘛。但是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国家基本上能够平等的付出嘛。
对。赵宇，你家里面的情况呢？是不是也是类似的？
对，我觉得我复制的比较少一点。
嗯。
比如我每天早上送小孩上学。
啊。
然后因为我的时间是比较灵活的嘛。
啊。
然后晚上我经常加班嘛。
啊。
我回去可能和小孩玩一会儿，他也睡觉，然后他妈妈一直从下班带他到睡觉。
现在中国来说，大部分的家庭还是男人付出会少一些。但是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对那种有小孩的家庭，男人付出是特别重要的。
对。
比如说你有一个儿子，然后那个儿子一直跟着他妈妈，他就学不到那种男子汉应该有的东西啊，就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然后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她一直没有父亲的保护，她就会长成一个女汉子。
缺乏安全感。你是应该是这样的女汉子吗？
这个真说对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个因为家庭里面分工的嘛，古代的时候男人出去打猎怎么女的在家里带小孩，就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是应该是女性在家庭中占的比重要大一些。
对，这个也是。
我不觉得，其实你说古代的案例跟现在比，你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我们中国这边可能比相对于韩国啊日本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对。
因为韩国日本那边其实可能对女性的歧视更严重一点，或者认为女性就应该在家里面全职带小孩。但中国这边其实我觉得没这种观念，就是大家
跟中国那个生存压力太大，必须要女的出去赚钱有没有关系？
也有关系。但问题是我觉得 ，OK， 这其实反而促进了女性，比如说更独立自主一点。
但有的女性并没有那么想独立自主啊。
对。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下一个话题来，就是。你是怎么去看待女权主义的？你认为男女应该完全平等呢，还是说女性还是应该受到更多的优待？
其实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平等啊！
为什么不可能？
怎么平等嘛？你生来就不一样啊，
身
体相近啊，
身体的差异
是，对啊，这种差异是很大的呀。
对啊，
身体差异会决定很多你后面的一些发展啊，或者要能做的事情啊什么的。
就是我是说，比如说在思想观念上面，或者包括其实刚才说的。家庭的一些分工上面，是不是应该大家尽量做到平等？
感觉有点困难啊。比如说，有的人他有的事情就适合女的来做，有的事情就适合男生做。
有吗？
有啊。
比如说
重体力活就应该男的来做，你让女性去做的话，她的身体就会很容易受到损伤。
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涉及到重体力的活都很少了。 就是像很多
工种的嘛，
很多这种工种是吧？你说的是
啊，对啊，有这种工种的呀。
就是我说一般就是
你说家庭里的那些活嘛，
对，
家里总还是有些体力活的。
对啊，体力活多少那种
啊。
还有很多就是我知道很多，其实国外那女的都很厉害，特别是德国的一些女的。
哎，对啊，其实是可以那样的，
非常强。
嗯，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女性的生存能力是超强的。如果她真的像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女汉子？但因为她比如说没有男朋友，没什么，发现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做。
对。
以前其实我自己换灯泡什么的呀。
对。
就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呀，消防桶也可以自己修啊。然后觉得有完没完的有什么区别啊？
对，
没关系啊。
我就说从观念上讲，那你比如说你跟一个男的在一起生活，对吧？
嗯。
或者跟一群男的在一起共事，
嗯。
那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受到比如特殊的优待，或者说你要求就是其实大家都要平等，不管是在优待或者是我需要承担更多的事情上面。
在工作当中，我是希望平等。
嗯，在家庭里面。
家庭里面肯定就没办法平等。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办法。
就比如说怎么？
嗯，
比如说，
那比如说，那你就不要，比如说作为一个女性的特质，对吧？
嗯，
就是说你就是如果要大家平等，然后那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就很叫什么，很平等的，就是把东西就是划分开，就是比如有些事情带孩子嘛，对吧？
嗯，
比如说你一天我一天，然后那大家就这样可以一个比较。
这比较理想化啊，你一天我一天，那你们上班都怎么算的呀？
但还是比如说
就一个人
三五，
一个人24、6吗？
也可以啊，对。
没有，我觉得要看情况的，因为有的比如说他上班很早就要走的话，你要让他去送小孩，怎么可能呢？
其实我觉得，相对于就是说，我倒不是说就是说一定是就是家务上面一定要做到平等，因为其实在工作上有时候，比如说。大家可能付出也不一样，对吧？你工作轻松一点，那我工作重一点，那你也承担多一点家务什么的。
嗯，
其实这个是可以商量的。但问题是，我就是说，大家对整个家庭的付出然后是要平等的。
啊，对，那样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情况。那这个就很难量化，你很难判断出来他们家是不是平等的。
其实量化也是有些方法的，我还自己用过这些东西。
真的
呀？
对。
比如说拖个地，然后是多少？啊，比如带小孩玩一下是多少？
对，难度值嘛 ，effort 值，
这个
是不是需要完全来专注这个事情？
嗯，
对。
那比如说呢？比如说那个男的挣钱，然后比如说他挣多少，然后可能又得一个什么值？
不是挣，不是挣，这个关于挣钱，就是说你可能可以挣很多很多的钱，
嗯，
但是就是说你投入在工作上面需要你全神贯注花的这个精力，
嗯，
和就是对方就是比如说在对待家务上面需要花的这个精力，然后。需要是就是相当于有一个平衡嘛，因为比如说我即使在拖地，对吧？其实这个需要我全身心的，然后完全占用我的时间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你工作的话，你可能赚钱，但是你有 free time 嘛，对吧？你可以去咖啡啊，然后有休息时间，那这个是不应该算到你赚钱的工作时间里面去。
啊，
可能类似于这样。
我觉得这样一个标准要出来好困难。
对，
对啊，我们要精细的去衡量它嘛，就像歇腾一样。
这个放家里面就感觉是没什么意思。
对，我就觉得家庭里面东西其实你都不能很较真的去量化。
对，就是都是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主动的去分享或者分担一些东西，而不是规定你必须做那个，你必须做那个。
对，这样还
家里面就是
这样还有一个感情有什么关系啊？
没什么关系，就是我就讲一个平等的问题。
所以你在是纯研究是吗？
啊，纯研究性质
啊。
其实应该也有这么去做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然后就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一条一条去 check， 然后大家有都有这种观念，然后
嗯，
那你其实也是需要你主动精力去做到它，
嗯，
然后但你要诚实的去汇报，对吧？其实知道跟那个什么到底平不平等没什么关系啊，如果你不诚实的话，就是更大的问题了，对吧？你需要接受三嘛。那你作为比如说女性的 IT 从业者，你觉得就是相对于做其他行业来讲，有没有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些快乐？
有啊，
比如说
我是觉得 IT 还是真正对整个社会或者说对你服务的那些企业是真的有帮助的。 你写一个东西，然后写完了，就是有可能以前他们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就很困难，
对，
然后你帮他写了那个东西之后，他们那事情就变得很简单，就这个就让人觉得很高兴了，你就觉得是一个有用的人，对别人有帮助，
就相当于帮别人节省了时间。
对啊，对啊，然后你知道，其实那个我之前有听说有一个人就是说，其实程序员是最难的，
嗯，
他觉得任何事情他都是希望能。能少花点力气，对，大家自动化，自动化，所以然后就会去写很多代码，然后让这个世界变得智能起来，
变得更美好。
嗯，
那你很享受这个创造这个东西的一个过程。
对啊，觉得这一点很好。其实以前我有一次的，有一次的工作里面就觉得很没有成就感。
嗯，
就是因为当时做的那个系统做了之后，然后那个客户拿过去，其实他根本不用。
对，是超大技能的。
对啊，这就真的觉得很烦。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程序员很讨厌改需求，也是这样的。
嗯，
就是本来我已经做好了，而且这个就跟你之前想的那样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嘛。
对。
结果然后完全都没用，就突然又改了，就觉得之前做的事情就白费了。
对，浪费我的就是青春。
就不开心。
虽然也拿到钱了，但是我知道。
对对对，但是那个想要提现
成就感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啊，就没有成就感了。但如果你比如说你那个东西，你做一个系统，那个系统上了之后。人家那些人真的就是节省很多工作量，你才会很开心吗？
你觉得就是比如说从事 IT， 其实刚才也聊到一些
啊，
就对你的健康、家庭或者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影响？
健康是真的有影响。
是。
对啊，比如说那个。
你有没有一些职业病吗？
有啊，就是那个脖子啊，
嗯，
颈椎就感觉会有受损伤，还有腰什么的，就坐太久嘛。
到底有没有？
有啊，
也有。
很少没有的，我觉得。
哦，对啊，我肩其实也是。
嗯，对啊，所以我就提倡大家多运动嘛，因为一定要运动。那以前我们那个上班时候会，之前我会建议他们装一个那个提醒的嘛，就是比如过段时间提醒
想
走一下，
想出去走走。
对，还有以前会安排那个做体操，就是
广播体操。
有广播体操，也有那种什么颈椎操什么那些，就让大家活动一下。
你觉得在办公室做体操挺好？
嗯，对，是有点。但是颈椎上的那些还好，就是坐到位置上，然后跟着那个，他会有提示，你跟着这样活动一下，就真的是对健康有好处的。
那个时候，其实我比较讨厌这种地方。
嗯。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思考一段很神秘的代码，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想了，然后让我去干嘛干嘛，我又很烦。
但是那个就是强制一定要要求的，要参加的呀。
但是你一想，然后那我就被打倒了。
嗯，这种倒
是。
是
吧？
嗯，
这个就让我觉得，
嗯，
其实程序员其实我觉得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有时候你需要很集中
性，
是一个
连续性的，嗯，
对，
是一个连续的工作，
对，
然后又要很专注，被打断，我觉得程序员被就是在思考问题被打断的时候是最火的时候，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程序员可能最效率最大的时候是在晚上，
对，
没有
被打断，嗯，
在晚上会困，
对。这个
态度。那其实，之前你比如说做程序员的时候，
嗯，
你家的东西更是怎么看？
我家自己的程序员，他有什么好看的？
对啊，其实刚才你说到，就是说你需要在家里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嘛。
啊。
那其实男的可能还好，但是他们会不会比如对你这个职业有一些？
其实有，之前倒不是说那个表写代码的问题。之前有段时间在做部门经理，然后他觉得不要做好了，啊，觉得会感觉会花更多时间。因为你像如果比如说不当项目经理，不当那个部门经理，就不需要去沟通协调所有人嘛，
对，
那你就可以不去公司上班，就可以在家里办公，
嗯，
他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嘛，你就可以照顾家里的呀。
你做程序员的时候可以在家里面办公的吗？
就有
大部分工厂都不
有很多是可以的，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
是可以在家工作的。
嗯，对，其实比如说你一个人做的项目，或者说你虽然说在一个团队里面，但是你自己能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的话，你其实项目经理那边他也不用太操心你，然后你的工作进度也他不会有问题嘛。
但是那你当部门经理一段时间，你怎么去应对这种家人的一些反对的？
嗯，也就沟通嘛，然后跟他讲清楚就好了。
那所以你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就是没有。
对，当时没有。
后来
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做还不久嘛，就觉得那是一个没做过的事情。
嗯。 很感兴趣是吧？
对，很感兴趣，想试一下是什么样的。
但后来就觉得不行了，
后来觉得没那么好玩了，没有想那么好玩了，那就换一下。
嗯，如果给你再次选择的机会，你会选择继续从事 IT 业呢，还是会放弃 IT 业去做一个别的事情？
应该还是会做 IT 相关的，我觉得编程还是很有趣的。比如说你去帮一个行业就是做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行业的话，可能你可以去深入它，但是你的基础还是在技术的呀，基础还是在 IT 这边的呀。对于我们这种程序员出身的来说，而且我觉得就是往后10年吧，也还是 IT 业一个比较好的时段。